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读书观影，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书店对白。欢迎收听书店对白，本节目由西雅图中文电台出品，我是 JJ，
我是 Ian。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年台湾人都在追的爱情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
嗯，好。
第一篇章， JJ 的选片过程。
如果就是之前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就会知道，我跟 Alice 本来就几乎没有在追台湾的偶像剧，那这部《我可能不会爱你》呢，算是当年2011年非常火红的剧，就算没看过的人也会知道大人哥这个中央空调的称号。但就是讲了这么久，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追过这部剧。我不敢说我是在认真读书啦，就那时候是国中高中的时候吧。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是非常的崇洋媚外，我都在看国外的电视剧。好啦，但是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不想去看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年纪还没有到，因为他那时候初老症状这个很有名啊，是掀起了一个超大的风潮，大家都在那边讲说什么什么还没有30岁就要有初老症状或是干嘛干嘛的，然后我就觉得 OK， 我不是他们的目标观众，但对，但现在我是，
做了10年了，
做了10年多，11还12年，
嗯，
对。反正就即将迈入了30岁，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Ian，
耶、yeah! ！
强迫我用周末2天的时间把节目全追完。
因为说实在，当初就是刚好我们那时候周末很闲，然后我来就是前面 get away， 就是那个逃离一下现实生活当中的压力，然后想说好无聊，不然来看个剧好了。然后最近不就是台湾有一个新的影集，然后也蛮红的，最近豆瓣也分数也飙很高，到
8点哦，有到9，我以为是8.8。
然后那一部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然后《不够善良》我们那时候想说，哎，要不要来看一下，这样我们这个节目也可以讲一下。然后我就说，不过它还没完结，然后说那你没有看，我说还是我们来看《我可能不爱你》，因为它的编导是同一个人，
而且
都是林依晨演，然后我很喜欢林依晨，然后。他就说他没看过《我可能不爱你》，然后我说
他傻眼，
你没有看过《我可能不爱你》，这不是是
台湾人必看的剧吧？
算是对。然后所以我想说，那不然就这2天的时间，刚好最近也很想要重新看一下《我可能不爱你》，然后我就说还是我们来看这个，然后我们说好，然后我们就是那2天时间就把这部剧给。
那你知道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什么？
是什么？
他说他每一年都会重温这部剧。有这么疯？
我更正一下，不会到每一年都重复看，
大概2-3年，
就是2-3年突然想到的时候就稍微看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林依晨，然后我又觉得这部戏把他的角色啊，就是对我有一种就是哎、欸，我蛮理想的另一半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子的个性或者是这样子的角色。
那我等一下问你 hard question。
好。对，但是我觉得这部剧蛮厉害的地方就是你随着年龄增长，就像你讲的，前面我们10几岁的时候看跟你20几岁快到30岁的时候看，心境跟你的体会都会有点不太一样。
OK， 我10几岁的时候没看过，但我等一下你可以分享一下当初你是怎么样激动的感觉。
OK。 第二篇章，简介。
OK， 本剧就是在讲述一个关于非常特别的朋友的故事。陈友卿，林依晨饰演，行动力满满，仗义直言，然后很优秀很厉害也很骄傲，非常狮子女的狮子女，然后能受得了她的男人就只有那个相似了14年的李大人。那在30岁生日的那天呢，李大人就传来了一些初老症状，然后让陈友卿就是整个心惊胆跳，原来意识到哦，原来我老了。然后陈友卿就接受了李大人的10万元赌约，就是看谁能够在35岁之前先结婚，然后就开始展开了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爱情故事。结束。我不能介绍， 但大概就是真的是这样啊。可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就是更详细一点的东西。
对，但是如果就是大家纯粹把这部剧看成一个爱情偶像剧，我会觉得又没有那么的爱情偶像剧。
对，我觉得他感觉更多的是在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独立然后
女人。
对，才很多两性。
没有没有，应该说他就是
心灵成长剧。
我觉得他虽然是爱情偶像剧的一个包装，但他里面的内容是人生体悟或者是一些人生课题，是你不管男生女生，其实你在每个阶段好像都会有遇到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他慢慢的对会有一点跟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旧的爱情
太夸张的爱情偶像剧，
对 对，什么公主小妹或流星花园那种
恶作剧之吻，
对，就完全不太一样，他会有多一些其他的人生课题给你去做探讨。
谢谢伊恩老师的补充。OK， 那我们可以进入第三篇章。
第三篇章，自己的印象深刻的片段，为什么？
好啦，那在开始前，我要就是先问伊恩一些很煎熬的问题。请问一下，你第一次看这部剧的时候是几岁？
第一次看这部剧就是那种，因为以前台湾偶像剧有一个很风靡的年代。就是每个周末，
小学到国中，
就是对小学到国中的时候，然后不是就是每个周末，然后就这一档完换到下一档，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些讨论的热度，什么陈乔恩啊，就是那个时期嘛。
对，
那我可能不爱你，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大概最后一步了吧，就是
哦，算是哎，
对，就是算是在最后面，后面就大家就是觉得它是什么东西，
后面感觉就是大家都走一个想要往韩剧。的方向发展
对之类的，然后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我们家，然后我姐姐我爸妈，我们家其实就是每个周末大家就是会点个盐酥鸡，然后就是周末的时间就是一起看剧嘛。
哦哦，
所以那时候会看这部剧，第一次就是他在电视上播的，就是那个就是跟着像跟播，然后就这样看，然后这样看看看，觉得哇怎么那么
第几台啊，
明视
28还是
306？
哦，what？
他是明视播的，对。然后那时候看的时候，说实在，小时候我那时候才国中吗？就是
国一国二
，然后对于
爱情也不是
对懵懵懂懂，所以就是单纯就看好玩，然后又觉得林依晨长得很漂亮。
OK， 所以你当下没有觉得就是你没有对爱情的他们在里面探讨的爱情剧没有任何的感想。
我会想说现实生活中会这样吗？
就是
不是，我所谓现实生活中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剧情，我想说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例如说像它里面有可能同志的角色，然后来骗爱情，然后想说现实生活中会有同志去骗女生的爱情吗？就是
好像会很吓客。
对对对
对
对，
对于一个国中
生。对对对，然后我想说会有这样吗？然后或者是就是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对于工作跟未来会看到一些原来工作是这样，因为它里面蛮 focus 在职场的生活。那小时候你都会很想要赶快
长大，
所以你会想说，那我以后未来要做什么？我要做像是那个 Henry,
王阳明，
王阳明那个还不错
对，
就感觉钱很多，
可以搞外遇。
然后或者是像李大人做那种机场的工作，离世界，我很一直印象中有一个台词就是。我在离世界最近的距离，但是我却觉得我离世界最远。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机场工作好快乐的感觉。
不是这样吗？你小时候理解错？
没有没有，就是小时候，当然我对于这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觉得说，所以在机场工作不好吗？但是他离世界很近，然后其实就好像真的可以这样，因为李大人后来被调到新加坡嘛，然后就想说，好想去新加坡玩，就是小时候在看的时候都是在想这些东西，谁管你要不要结婚啊？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我快笑死。所以你小时候完全没有 focus 在爱情？
小时候有，会觉得就是说，这边他们这样的样爱情就是很纯吧。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相识了14年，但是其实一直都对对方有好感，但都没有跨出那一步。那代表说，就是最后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他们是很快乐的。所以那时候你的择偶标准就会突然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影响我蛮深的是，他们在这部剧里面一直强调，就是你的另一半要跟你 有话聊，而不是纯粹只是每天就说我爱你或什么，而是我今天遇到问题有解决的方式，或者是就他不是那种说哦，这他这样子不行，就是跟你一起骂或什么，
而是
他们两个人的沟通，让我对于我现在就是对于另一半的挑选方式会。挑选方式很怪怪，就是我的择偶标准，对、我的选择上会想要找的方向，就会像是哦，我是可以跟他聊得很来，然后我希望是从朋友变成
恋人，
爱人的那种感觉。
啊，好可爱哦！好，但我要问一个很 harsh 的问题，那你那一天我们这样重温回来以后，你中间有忽然爆出一个这也太表了吗？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自己的偶像？
就是这个，就是我每一年看的时候，就是你心路历程一直在转折嘛、所以在一开始你那种国中阶段，你就对于爱情懵懵懂懂、所以其实根本搞不清楚
这些
两性关系的那些互动或什么，就觉得说哦，以前就是那个女二就是一定是坏人
啊，
然后可是现在其实像看下来，其实女二一点都不坏啊。
对，女儿只是讲话的方式有点奇怪。
对，她只是讲话的方式有点刻薄，可是她本人并不是那种感觉。就是她的角色设定上面，就我们在讲的是那个 Maggie， 就是由陈匡怡饰演的那个女生。就小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讲说，这女的不行不行，不要来打乱陈又
长大以后觉得她很正。
或者是那个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就是 Maggie 不是硬跟吗？
哦，对，
就他们里面有一幕就在讲说，陈又卿跟李大人稍微有一个小争执，后来和好，所以李大人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出去玩？然后他说好，然后他们就出去玩。但李大人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叫做 Maggie， 就是这个女二，然后那女二呢硬要跟，但是你知道小时候我会觉得说他干嘛硬要跟，可是你长大之后就是。李大人凭什么可以？
李大人怎么可以这样？
对，他怎么可以跟女生的好友出去玩，然后陈又卿还在那边就是下马威的那种概念？你会想说，现实生活中就是他们这两个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坏人的那种感觉。但是当然实际上也没有说真的他们两个那么坏，因为陈又卿他在里面，我觉得编剧厉害的地方是他的人格塑造的是完整。他们虽然是。往这样方向的事情在做，可是角色的设定就告诉你说，我不想当你们之间的第三者，就是会有把一些可能会偏颇的地方给拉回在轨道上。
我觉得他是把那个人跟人相处之间的那种灰色地带表达得很清楚很明显，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跳出来做出我觉得是我喜欢的那种人生观的选择。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每一年这样看下来，你会开始像是我第一次看好，我就很讨厌那个王阳明，我也很讨厌那个 Maggie， 想说他们为什么要拆散这种，就是小时候你就会有主角光环。
对对对。
可是你长大看之后，这些角色你会发现他们的设定都非常的完整，然后长大一点，然后就可能高中的时候再看，然后说陈又卿就是一个
臭婊
子，就是坏人，他怎么可以就是以好朋友的名义，然后不接受别人或什么之类。可是说实在，这样到了现在再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像我这次看，我就会领悟到说，哎，李大人好像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然后跟陈又卿有没有，实际上我之前在看的时候的例如说我第二次看的时候那种感受，说陈又卿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也不说很坏，就是他有
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
的人，但好像也不是，他知道自己在干嘛。只是慢慢能够接受到，就是哎，每个角色的心路历程，我都哎，现在这样子，可能接近30岁，也大概真的懂这个人生的过程，然后跟他们会做这些事情的选择，其实是符合现实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情，
很贴切的演了现实生活，除了结局没有很贴切以外，
对对对。
OK， 然后我其实个人觉得我最喜欢这部剧的地方，绝对跟爱情故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编剧在最一开头，每一集开头他都会有一个初老症状第几条，然后结尾会有一个呼应的叫做熟女魅力第几条，然后像我特别喜欢的是第四集，他就会讲说初老症状是越来越不想改变已经习惯的习惯，可是呢他在最后的时候熟女魅力他说笑可以让你战胜敌人与自己，等一下他好像没有什么观点，
应该说就是他在就是这个剧的编剧叫做许玉婷， 然后他在后面就是后来有慢慢往导演方向走，所以像最近推出的那个
不够善良的我
们就是他自己编导的。那我自己蛮喜欢这一个徐玉婷这个编剧，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故事的，就是说故事的人，他是非常厉害的说故事的人。那他自己就是可能例如说媒体在给他一个标签的时候，就是他就是京剧大师，就是他的剧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台词是哇名言佳句，或者是就是你会感就是会被他的句子所打动。
对，
那他的剧情的设定就是你先这样看下来，因为很多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其实会蛮介意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台词够不够生活，或者是你的台词会不会让人出戏。
Oh,
那我觉得徐玉婷厉害的是他把这些金句，虽然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会有人这样讲话，但是他融在故事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他讲这个话是
很合理的。很合理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叙事能力极强。所以在这一部剧里面，你说你很喜欢初老症状或是熟女魅力，他的前面的开头的一个这叫什么 headline 或者是一个标语，跟他结尾有一个标语，他们两个虽然不会是完全对应的，但是他的结尾的标语就是今天这一个
故事，
就这一集的故事，他的成长。
对，
那前面的初老症状有点像是诶开始 trigger 今天的故事的主题，就是例如说越来越不想改变已经习惯的习惯，那就是今天这一则故事就是要讲改变习惯这件事情。那在改变习惯这件事情中，你今天这样经过下来，他这一次得到的一个故事就是，好，不管面对任何困难，我就是要笑，我 kill them with kindness，我用笑可以让你战胜敌人与自己，就是他的成长。
他真的看了很多遍。
哎、欸，我有买他的剧本。
哦，真的吗？我想看呢、欸。
他有一本那个剧本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真的觉得我，
徐玉婷老师真的太
厉害。
就
我
可以是
你说我很喜欢我可能不爱你这部戏本身的故事或什么之类吗？其实还好，但我很欣赏这一个编剧的人，
怎么样叙事的能力，
对，怎样的叙事，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我买那本书是看他的剧本的那个
怎么样
编排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
想看，
觉得蛮厉害的。
然后我想要讲就是一些初老症状的条件，因为我自己觉得看完了以后我很有感觉。
你觉得有些蛮符合的
吗？对，像我懒得交新朋友的原因是因为懒得从头交代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有一点点。
越老会越这样，
对
不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以前可以唱 KTV 到天亮，现在只要熬夜一天可以累一整个礼拜。
我现在只要熬夜我隔天就会感冒。
也太弱了吧。
就是会身体会开始
对身体会觉得有点累，
一定会暴动。
嗯，哦，对对对对对，这真的超可怕。然后还有，如果自己不喃喃自语，脑子就会打结。我跟 Alice 都有这个症状。
嗯，就是会开始对自己讲话。
对，就是开始自己讲话。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哦，这个这些都会讲出来。
我钥匙放在哪了？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最后一条，我觉得是最近体感很深，
嗯，
就是对完美会充满了很多怀疑。可是对不完美的东西却深信不疑。
对，就是我觉得他这部剧厉害的东西就是我们刚才没有讲到，就是他把你的人生的过程都融进来在这部剧里面。
而且他真的为什么一直强调他角色人物塑造的很好，是因为他把爸妈怎么样去体现跟小孩的那种互动都写得很淋漓尽致。
嗯，非常厉害。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初老症状的这个标语？
我觉得对于初老症状，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会有点兴奋，就说：“哎、欸，我也有哎、欸，这样子。”可是后面就是他不是跳出熟女魅力了吗？
对，
我会忽然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想要检讨自己的感觉，就是你有初老症状 ，OK， 你接受你自己变老了，可是你不要有那种负面的感受去面对你的初老症状。
嗯哼，
你应该是用更厉害的方式去把这个初老症状不是说压下来，而是去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再去把更好的自己呈现给大家。
嗯哼，
我的感受啦。嗯，
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很喜欢有一个东西是在讲
多喝水吗？
多喝水净化生命，净化爱情，净化母亲。
我觉得这条很听起来很怪，可是到了那个年纪，我忽然很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OK， 因为其实他这部剧里面他有很多名言佳句，
嗯，
但都不一定是在这个
对，不一定在
熟
女魅力或
是
初老
症
状
里面。但我自己，假如说就我们现在看熟女魅力的话，
嗯，
我最喜欢的 句子，就是你这边也有标起来，你写那个
让你。
不是不是
不是，哦，
不
是吗？
我最喜欢的是不再是别人的书签，而是一本可以一读再读的书。
哦，我也超喜欢这句，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其实跟性别无关，而是我会觉得，哎，这样子的人生角色是我会想要成为的。我不会想要别人跟，别人，我在别人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哦，他是这样子的人，而是我可能每一年你见到我的时候，我都是有所
成长，
然后你会想要对我的人生故事是
有
所
兴
趣
的，
对，我会觉得那这样子的人生阅历的这种很丰富的感觉是我会想要成为的人生角色。
Me too.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然后我另外一个是让你发光的不是钻石，而是你曾经哭过的眼睛。然后觉得啊，好喜欢这句话，为什么呢？就有种
你
苦尽甘来。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它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是，它虽然就是爱情嘛，
嗯，
但是你不管是不是爱情，你在人生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好像换到这边来都可以
被解释，
然后也可以被安慰到，
对，
因为就是例如说，好像例如说我可能找工作好这个东西，你现在看到让你发光不是钻石，而是你曾经哭过眼睛，
就是
一种借位。对啊，然后或者是例如说带着你的根本，无论哪里都可以再次花开。我觉得这就是所有留学生里面心中想要听到的东西，
对，
就是莫名其妙会想
有点感动。
对，就是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哇，被安慰到了。所以在我很喜欢看许育婷的剧，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在看她的剧，你都会获得一些成长。对，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稍微讲一下许育婷还有哪些其他剧我是蛮喜欢的。
这个我等一下一定要讲。然后我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在聊就是所谓的高我跟小我。
哦，对，就是那个后柱姐的一个 podcast。
对，我们有在就是他推荐了我去看那个后柱姐的 podcast， 然后他们就有一集是讲到高我跟小我，那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但是你看完了以后，你忽然会把初老症状意识到，哦，初老症状是
小我。
小我 所以你就是有一个负面情绪在那边一直告诉你自己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可是呢，熟女魅力的概念它就是一个高我，就是会有一个更高的你看世界的方式，不是在那么的狭隘，而是更宽广，然后告诉你其实你还有超多路可以选择，然后你其实还是可以走得过去。
高我跟小我简单来讲，小我就是有点像是你的，就假如说你的肩膀上有一个天使跟恶魔，恶魔就是小我，那个小我就是他并不是真的会叫你去做坏事，而是他会让你往比较自私或是比较坏的方向去想。
Negative feelings.
就是例如说假设我今天做了一份接了一个工作好了，可是这工作钱不多，那小我就会说他钱这么少还要叫我做这么多事，这是小我会讲的话。那高我会讲的话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虽然钱不多但至少有薪水，还有些人没有薪水呢。No, 这是高我讲的话。
然后而且你可以练到更多东西。
对对对对对。所以高我跟小我他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讲的话会比较偏向你就是一开始那种很愤怒的情绪。然后高我的话讲的话就是你释怀了，你看开了，你能够往更好的方向去走。大概是这样。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最近就接触到这个小我跟高我嘛，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人生有一些苦难要信仰一些东西，然后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初老症状就是小我啊，就是你懒得交新朋友，因为懒得从头交代自己的人生，这个就是蛮自私自利的那种感觉。那高我可能会跟你讲的东西就是不交朋友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哦，原来高我是这样吗？
就是
还在练习，
就是他是往好的方向，我没有要去，我没有说我不想跟你交代我自己的人生，而是我知道我自己要找寻的是什么。
所以不是因为我不想交代我自己的人生，而是说今天这刚好就不是我需要的，
我想要的，
对，所以我才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对，大概会有点弄了，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一个是比较偏自私，哇，好懒哦；一个就是其实因为你觉得这个人他不值得你深交，所以你可能不会想要去跟他介绍你的人生。因为今天就算是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你遇到一个你觉得很欣赏的人，你还是会从头到尾，
对，你还是会主动想要认识对方。
懂我意思？对，所以、okay. 这一句话我自己得到的结论就是，懒得交新朋友原因不是懒得交新朋友，是懒得交不必要的朋友。
哦、，OK。
的那种感觉，
有道理，
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这样看，
他害我现在在思考。
对啊，然后。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编剧巧思，因为我毕竟是第一次看嘛，编剧真的在整个剧里面做了很多小巧思，像是第二集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是整个故事线就是开始在要找印章，要找陈又卿自己的印章。
对，
可是呢，
我那时候在找印章的时候说，这边注意看哦，这是这一集的 hint， 就是他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影子，那这影子可能是初老症状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就是跟你最后结尾的
呼应的，
对，他是整个人生成长，他就会用一个前面一开始他都会有一开始的一个小段落，让你知道说，哦，今天这节故事会从这边开始。那当然每一集是很连贯的，只是就是他把这些影子都藏在日常的剧情里面，就是很日常的剧情，可是你会发现，其实是重要的。
对，就是那些日常的剧情都可以给你一些人生的启发。
对，
我们可以讲
一个印章，你看像找印章，找印章一般在可能那个韩剧里面哈，我们讲说找印章找不到，然后就会被骂或者是干嘛。
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部剧他找印章有没有被骂？有，可是他的找印章
哦，对了，被
就被念了、那他这个找印章就是，你到底你都几岁的人？30岁的人，你还不会把印章收好？你怎么会放这样？就是这样，这是很日常的对话。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可能有学过编剧或者是叙事理论，今天这一个东西它如果没有呈现出意义，那我这个是完全可以剪掉的。
对，其实不需要放。
对，那其实现在台湾的剧集，或是其实不用管台湾，就是全球很多影视剧都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画面很无味，或者是很多就是故事的情节它就是呈现出来了，例如说床戏，这个床戏有没有必要？你懂我意思？
有收视率的必要。
对，收视率的必要，类像这样。那你看哦，像在我可能不爱你里面，他们的床戏有没有必要？其实是有的。
有，而且他们也没有到很多的床戏，
对，
他们只是解释了为什么 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拍了那一段。
而且这个拍了这一段，他有没有对后续有影响？
有，
有，就是很厉害。
就是每一个小细节都是符号，你要记得，不然你会不知道他在演什么。
对，然后所以回到印章这一块，在印章那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我就跟Joy讲说，哎，这个重要哦，但是你知道，因为一集它一个半小时，所以再过了一个小时，那个才被拉出来。你想说，哦，原来是这样。
欸、可是、你要不要讲那一句？我超喜欢这句话。
他的那个印章的故事，就是他就是放在包包里，可是那个包包其实跟他可能五六年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人生当中，你会有一个包包，也是你可能这样，例如说我后背包，从我大学背到现在。
我一个包包从小学背到现在。
对，然后那个背包里面就是有承载了你的很多东西。那像在这一集里面，他的包包那个印章，他就是在包包的破洞里面那个皮跟内衬里面去找到的。然后他在这个虽然这边有一点浮夸，但是他那时候就依据拿出他跟每一个前任之间的信物，什么小郭家的钥匙啊，
然后还有戒指，
然后最后才找到印章。
对。
对，然后这个印章还没有就结束哦，因为他就知道说这个包包已经装载了很多故事。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就是他的前男友 Henry， 就是也是里面一个，其实我蛮喜欢这个角色的。
你说 Henry 吗？我觉得 Henry 蛮好笑的。
对，然后 Henry 呢，就是请他，就是为了感谢他帮忙一些事情，然后就想说，就是请他帮忙挑个包包，然后想说感谢他呢，然后陈又卿也看上了一个自己觉得不错的包包，然后 Henry 说我买给你，然后陈又卿说不需要，他说他可以花自己的钱买自己的包包装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台词超屌
超帅。在那个年代你能想象吗？也没有到那个年代，但反正就是我觉得某种层面上这部剧确实是有看得到台湾女性意识抬头的剧。
嗯，对，但你说这是女性意识吗？其实好像也还好，她就只是
个人意识。
对，就是我应该说她这边的这个包包的剧情让大家知道说一个东西，就是我可以掌控我自己，
嗯哼，
我可以对我自己负责，我有我自己的包包，我要装我自己的故事，我不需要别人送的东西来
成为我
代表我自己。对，
然后我是觉得看到很多人就是都是称赞哦，演员演得好好啊，导演拍得好好，什么以那个年代这整部剧能够大成功，就是觉得很新潮。而且我看到有些留言是到现在的留言，可能都还是就是在称赞演员跟导演居多。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跟我讲完以后，然后我自己又去查了一下，就是关于徐玉婷编剧的一些故事，然后觉得 OK， 这整部剧我觉得真正让这部剧成功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编剧真的太厉害。
对，我自己说实在，就是一个影集啊，它能够成功或者是受到大家喜欢，第一个就是它的剧本一定要够好，你才会真的觉得哇，这部剧讲的故事很厉害。那你说导演，那当然是另外一个层级，可是我真的觉得所有最核心最核心决定一个影集好不好看，剧本最重要。
嗯，
那导演或者是其他的，例如说后期制作或者是灯光摄影镜位这些东西，它可以帮助这个东西加分。举例来说，华灯初上好不好看，还不错，可是它给我的感受就没有像我可能不然你的这种故事叙述来
这么的强
烈。
嗯，
对，所以我就开始那部剧之后，我就很关注徐玉婷这个人。所以他后面还有出多一些，例如说《最美丽》，我不知道你知道这部剧。
我没有看《最美丽》，但我爸妈那时候很爱《光阴的故事》
啊，《光阴的故事》也很强。然后还有那个安心雅有演的那个妹妹，
没有看。
对，然后或者是他的电影，他后来就是自己来出来编导嘛。
嗯，对对对。
的那个谁先爱上他的？
哦，是谁先爱上他？
那个电影邱泽那一部，
嗯，
就是邱泽。
他是跟许志燕一起。
对，许志燕一起。可是我其实蛮喜欢许志燕的，因为
许
志燕
许
志燕他是导演，那许志燕他厉害的地方是他的画面构图、他的成色那些东西很厉害，是就是
我觉得他调
色他在看东西的时候，他感觉他的眼睛已经有滤镜了。
对，
就
是
他可以呈现出来的很漂亮。只要说不知道许志燕是谁的话，你可以看一些 MV， 他蛮多都是导 MV 的。例如说像是许光汉的那个
一派轻松。
哦，对，就是哦，许志燕他有一个 MV， 就是例如说大家想知道他的成色的那个效果的话，许光汉的那个一派轻松的这个 MV， 的那个成色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徐志彦的影子在里面、
嗯、
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导演，那你在看谁先爱上他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徐志彦的
影子在里面，颜色很像，
对，他都是，
可是画面很美，我觉得他真的构图
对
画面很有他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徐玉婷跟徐志彦这两个人加在一起超强，所以看谁先爱上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很厉害。那谁先爱上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谁先爱上他的一些影评，就是他们那时候在一开始试播放的时候评价超差、
嗯、
就是剧情上面的叙事出了一些问题、
哦、
然后徐玉婷自己看完也觉得叙事结构怪怪的、
okay、
所以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全部
重建，
他们改了很多的叙事逻辑、嗯、结果呈现出来超强，就是改变一个叙事方式。所以我觉得编剧真的是一部剧里面
很
重
要
的
灵魂
了，因为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叙事，导演是把你的故事给说出来呈现出画面，那编剧呈现出来的角色那就真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今年母亲节，宋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而且我觉得编剧跟导演真的就是完全分不开，你不可能只会编剧的东西，你一定要必须得了解导演的东西，然后导演必须得了解编剧的东西，你们要可以一起共享那个画面，你们才有办法运行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像是谁先爱上他，徐玉婷他找了一个懂影像设计的人来指导、嗯、那超强，然后导致后面徐玉婷自己在编导的时候他也有这些东西、
嗯、
所以你说一个好的编剧可不可以当一个好的导演，不一定，但是、哦
对了，不一定。
但是如果一个好的编剧又可以当好的导演的话，超强。所以我现在很想要看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
啊，很想看他。我们终于可以看了，已经完结了。
对，完结了。所以就是回到徐玉婷这一个编导身上，就是我觉得他一直在带给我新的东西。
对，
就我每次在看他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在看影集或者是在看电影选片的时候啊。就是除了当然你很喜欢的演员你一定会
想要看、嗯、
但是有些演员他的选片能力就真的不怎么好，所以就变成说诶、欸、有时候你会开始关注到导演，你开始会关注到
编剧。
对，那我跟你讲，唯一我关注的编剧只有徐玉婷。
台湾吗？
全球。
OK
就是我觉得他的叙事能力真的很强，然后他写的故事是我会想要知道的。那可能好，例如说像最近比较让我想要去关注的编导，像是那个谢盈萱，他的我觉得谢盈萱就是一个蛮会选片的人、
哦、对对对，
所以谢盈萱他选的影集我都会有兴趣想要去看、嗯、吴康仁的话我就倒还好，
我觉得他有时候很会选片，有时候他就是不知道在干嘛。
对，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编剧一个好的导演会让你对于他推出来的故事，甚至假如说今天都是新人演员你也会想要去看。
嗯，
所以徐玉婷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然后所以回到就是接下来可能我们下礼拜要看的东西不够善良的我们，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看他的就是徐玉婷的专访的时候，其实会让我们想要看我可能不爱你也是因为他刚好提到，
而且他 在专访里面强调说他其实花了十年的时间去写这一部剧，
然后一直写了八集的，
对，
八个小时。
可是我觉得其实要写一个剧本真的很不简单，你需要有够多的人生阅幕，你才有办法写出这么符合角色的叙述能力。
对，所以像在看他那个专访的时候，我就被他的一句话就是很好奇，不够善良的我们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内容？
啊，
就是他说他在40岁的时候写出了30岁的陈又卿，他现在已经50岁快60岁，他写出了40岁的这个
主角，不够善良的我们的
女主角。然后他那时候他会有这个灵感，他说是那时候他在搭捷运的时候看到一个冲来冲去的上班族，然后想说这样就有灵感，那就跟那个 JK 罗琳在咖啡厅看到一个跟他挥手的那个
小孩子什么哪里来的灵感，教教我好吗？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假如说像我们已经快30岁的这个年纪，然后去看不够善良我们，可能又会跟我们五年后十年后再回来看一次又不一样，所以我就蛮期待看不够善良的我们能不能够成为我接下来可能两三年又看一次的一部剧。
而且我觉得他在里面有提到他在写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时候，他更多的想法是在怎么样去处理面对外在的目光。可是他说他自己现在50岁，然后在写这个40岁的剧本的时候，就以40岁为主角的剧本的时候，他觉得他更多的是想要追寻自己的内心，然后探讨自己真正到底想要什么，所以我就被这个打动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
你现在其实我觉得我现在
是在这种东西，然后所以我想要知道别人怎么想的，我想要知道，其他人的人生是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这些 struggling。
我想说，他会不会请那些演员都写一个这个演员自传，就是角色小传？
哦，对， 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例如说我们在演一部戏的时候，很多导演或者是编剧或者是制作方会要求演员，就是我们可能在读本或者是开始制作阶段前拍摄前期的时候，就会请演员去写一个角色自传，
也就是说你想象你自己是这个角色，那你会怎么样去
从出生开始写？
对对对对 对， 對。
然后可能你可以，你有些人偷懒就写一段落，那有些人很厉害，他就真的是把一本小说给写出来，当然也没有那么浮夸，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在看徐悦婷剧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些角色的刻画真的非常深刻，因为如果说演员对于这个角色不够了解，那是导演的责任，
对，
导演要
去
呈现，
告诉他说要怎么样呈现会更像更贴近这个，
但是如果说一个好的剧情的编排，我已经把你这些心理角色的塑造已经融入在剧情里面，他为什么会拿这个东西，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那这个演员他有没有写到那么细节的时候就不是到那么重要，就变成说一个好的剧本真的是加了非常多分，这样子的角色的塑造都让我对这部剧就是赞誉有加。
对，
第四篇章大家怎么评论的？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用豆瓣嘛，然后豆瓣的五星评论哇
太低了，
那我论文报告一样每一篇都超长，我完全不想念。但是大部分人会喜欢，就是这一部剧的概念无非就是两个点。第一就是跟自己生活的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很贴切，就是有一个 you know 既视感。然后第二呢，就是编剧用一种很温暖的方式展现了人性丑陋的那一面，然后最后再用那个熟女魅力，然后让自己跟内心和解。我觉得大家就是在五星评论里面很多人都是提到这一块。
我为什么你会看影集？那理论，一个理论就是使用满足理论，就是因为我想要满足一些东西，所以我会选择看
这
部剧。那满足理论里面有很多个类别，第一个就是例如说好，你会选择看这部剧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需求，所以例如说大部分人在看韩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想要有甜甜恋爱的感觉，我想要找回那种暧昧不清黏滴滴的那种恋爱感，那他会选择去看韩剧。可是在看我可能不爱你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被这一个包装给带进去，可是他当我们真的实际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满足的不只是你对于爱情的一些幻想，或是你对于爱情的一些理想中的样貌，而是他在你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你发现你有这些缺点，但是你同时也被角色在成长的时候，你也跟着他一起
成长，你也跟着成长。所以坏评的部分坏评大多数大家都在骂说什么，这什么 这是在演什么啊，这根本就不是爱情偶像剧啊，然后不然就是说这就是渣男渣女的结合啊，那就是怨气非常重。对，不然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这整部的爱情感觉没有什么逻辑，可是说真的，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本来就不存在逻辑。
我觉得他们可以再看第二遍或第三遍。
对，可能
因为你会发现他其实真的有逻辑。因为我觉得在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想说陈又卿为什么不选择李大人？对，我这一次在看的时候，我真的可以体会到的东西就是，他并没有讲到说我们从此不做朋友，但是其实李大人逃去新加坡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之后不会是朋友，我们不会回到那样处那样子。所以
有一点点，
你今天就算我不会爱你，所以我们才能当朋友。那
但其实如果到那种状况下，
还是不会当朋友。对，所以你说他有没有逻辑在？有，反驳，反驳这个坏评。
奇坏评，我太喜欢伊恩讲这句话了。好啦，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像我之前跟 Alice， 就是我们在每一集都有提到，就是你在看一部剧的时候，尽量带着宽阔的心去看，然后去思考，哎，为什么这个角色会被塑造成这样啊？然后去思考这个剧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然后用轻松一点的心情去看，这样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坏评，然后甚至可能还可以在每一部剧就是都能有一个你自己的 take away。
嗯哼，第五篇章谁适合看呢？
想当编剧的年轻人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你觉得要当编剧的人要看这部剧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剧是如果你想要当编剧的话，你是可以选，就是你知道就直接拿几部很经典的剧然后来去做练习的。因为你除了在看光是你读剧本以外，你也必须要知道哦，那可能导演会用怎么样的画面呈现，因为你看了，然后你看了文字的版本跟你看了画面的版本，你能够更能理解，就是说哦，那我可能要怎么样跟导演沟通。
嗯，我觉得徐玉婷的编，徐玉婷的剧哦，如果真的想要当编剧的话都可以看。
对
对，然后呢谁适合看这部剧呢？我自己会觉得说，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哦，
嗯，
你到了快到30岁这个年纪，我觉得你很适合再重温这一部。因为你小时候看的话你可能没有看得很懂，或者是你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部剧到底在讲哪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觉得你身，你我觉得就是选择适合看这部剧的人，就是你生活周遭一定跟这部剧有所共鸣。
嗯，
所以例如说你身边有一个可能 maybe 青梅竹马的另一半，
没有，
那可能可以看。或者是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你对他有点意思，但他对你没有一点意思。那你可以看这部剧，就是 说不定他其实对你有意思，只是他避免自己爱上你。
哦，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心态就是，如果你快要30岁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因为就像之前伊恩提到，这部剧真的我觉得重点不是爱情，
而
重点是
你的人生成长。
对，耶，yeah， 好，那事情说的差不多啦。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话，可以追踪 Instagram WeiJLeeJJ，WeiJLeeJJ，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 WeiJLee 书店对白与
我的 YouTube 频道 YITV，
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拜
拜。